上一次那些四兄弟接的妄想松动了，这个礼拜会不会又那什么了？又恢复原来那个样了？
我看有的师兄在这块是挺上心的，他能回头转脑。但是有的师兄还是可能讲完课了，遇到事了还是差一点。现在在老师们、师傅的答疑、老师的答疑上，好像发现了很多新师兄的一些新问题吧。感觉到那个
新问题哈。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哈。
对，就有一些问题，好像加上自己的思维吧，好像都夯实了，就觉得这个是对的。没有跟那个祖师的和老师的开示相对吧，没有对一对，对照对照，好像自己就认为是对的呢。
那昨天晚上不都认识遇到了？
是，
就是个外道，我说他。
他这个天座也打了，这个七也打过七了，还是就是，你看这支箭是真是非常重要。
他都不知道说的话有多么那什么，根本都不是佛法。
对呀，对对。就让人家没法开口说话的感觉，把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就是那种什么等量关系啊，都在弄在一起。
不知道啥是等量关系，啥叫等量？
对，他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如果说明心见性的人，他可以就是说能主动的吧，就是掌握自己的生老病死，就是说我可以生就生，可以死就死，可以不老就不老。他这个好像这个观念，他不知道，就是说这个生老病死是世间的规律，他好像有点不太承认这一点，感觉他说话那个。
就是我就说了因果何在？
对呀，那你因果呢？
那佛来这儿八十几岁都圆寂了。
是。
那是你认为圆寂了，我们认为都没动。
对，你的生生灭灭就是不生不灭，他在这块好像。
对呀。他把祖师开始看的都不屑一顾，跟他讲啥呀？跟他讲，
你像钱老师说的这个
很糟糕。
对，信仰这块还是
没信仰，外道，我都认为他是外道。他说的就那几句话，就那几句话，我不是那每一那个那说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那都是不同的那个心境。有可能多心多事，还不知道能不能，哎呀，彻透啊！他不知道，你跟他说啥？他说等量。
对，
毛毛虫想活一百岁，也得活也活一百岁，才符合他的要求，他的心理。好神奇嘛！你听他说的话都是好神奇。
是。
山里有一个什么老和尚，活1600岁，你活呀？我1600岁并没有说跟正道是两码事啊。
他是只是一个身体的，在身体上的一个时间相，他早晚他也灭，他也会灭，他就没考虑到这一点吧。那天人也活很多呀，那我们学佛的时候，还没学佛的时候
就学天人嘛，做天
人。也挺羡慕天人的，但直到天人降完佛之后还会下来的。如果说不学解脱道的话，我们就不会向往了。
那是相，那要不是这哪有千变万化的这种妙用啊？那就把这个身体这个身相一直我相一直破不掉，他也不准备破，他想的就是对的。
如何保持吧，就如何永远的把这个身体保持住。
那也不是佛法呀，他走错门了，说他
是。但老师已经跟他说了很清楚了，也很明白了。我觉得他也听明白了，但是
他能听明白啊？我不相信他能听，他都没听进去。
对对对，他听不进去啊，他就划过去了。完就说这个先搁这儿，完我再问其他问题。他就那种就把自己都那种支箭呢怼得死死的，没有松动。
他都不打算松动，管他见性不见性的事儿，我再也不弄这个事儿了。他是这样。
是。
哎呀。
昨天略论他也在听了，老师也在讲了那个禅宗那个公案，佛之意志我不喜闻。其实他在这块如果说他听的话，他不会有这些问题，是吧老师？
不相信佛，他相信他自己。 他不信呐、啊。我说一直说的是外道的，至少外道的思想吧。他学过一段，后修一段新东西，又不知道跑哪儿了，跑哪儿了又回来了。嗯，我都不记得他了。然后在 EDC 打气，嗯，他就哎解决问题了。现在问题又出来了，他不纠结，他不跟那个明星接近这个事儿较劲了，又有新的，嗯，多了，这问题多了。他自身嘛，忘其妄念，自有完没有，没有了。
你说到这儿，我在抖音就是说咱们也有那视频号嘛，
嗯，
我就有一天突然看到他也发那个视频，他也发了他这个视频，他讲那些东西好像也不太那什么。
哦，他还讲了点啥发到抖音上是吧？
对对，偶尔就看到。
嗯，他以为他的烦恼困惑都解决完了，他以为他。
对的，应该是。
嗯，
但这点的话，老师是也会误导学员吧？如果说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
那他讲了，得有人愿意听啊。没人愿意听，他说了等于那愿意听，他们俩本来就是一路，至少在某些是吧地方他是有共通的那个。好，我们看看我们，
师兄们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拍麦。关于学习略论方面的有一些不懂的，或者是还存在这些疑问的，或者哪段话理解不了的，或者是自己在思维方面也跟不上的，或者疑惑的，都可以上麦跟老师聊一聊。
魏老师好。
你好。
师兄好。我就是跟老师聊几句。没有其他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都是问题，不说重要不重要。
哎，就是我这不是签作打完了吗？然后我就自己的这种体会，就是感觉这个签作的重要性。在签作里有很多，就是有挺多的那种疑问解不开，有时候也问老师，就是当时好像明白吧，但是事后还是不清楚。但是我就是从这个签作打完之后，再打坐的时候，才感觉这个签作的重要性，就是很多签作内的问题，感觉就是一点一点的都在解决，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跟老师
就是
我感觉这个签作太重要了，
终于从死死顽固坚固的着相变成现在这样啊，直到那个什么松动，直到那个关照，那当然了，你以后受益无穷啊，本来就是这样，是的，
而且就是这个有这个签作的基础，然后平时这个就是待人接物的时候，那种心境跟不学佛那真的是不一样，就没法形容了。
多好听一点的词儿，空灵。
嗯，对，
这样，不像原来那个坚固的啊，旧的东西，它不是那样的了。
对，执着的东西特别多，现在就真的是那些，就是老师说的这样吧。反正就该做啥做啥，平时就是有时间了就是听老师讲课，然后就是看看祖师的开始的书籍，就这些。
对对对，就是自己看那最好，看祖师开始直接看那当然好。如果发现坐下又过不去了，又有事还是过不去，那就再打坐没关系。也不像以前一样了，一坐也不能跟啊，什么什么，每天必须啊，不是。
就是现在我感觉还在向上，就是打坐的时候跟在签作内状态不太一样，但是我感觉这可能就是试问我们的一种修行，什么都不要入着了，不执着那些打坐的镜像跟不净的像，我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也就不管它了。天天还在坚持，因为我感觉还差太多呢，感觉不能断，这个坐还需要，我还需要
打是吧？
还在打，因为我觉着我还需要，因为在很多事上啊，那还是 遇到事的时候会过不去的，得经过几番的周折之后，哎，自己才能过去。所以说我觉着我还需要打坐，就没断，没了。
哦，好了好了好了。
哎
哦，
哎，我就是说我因为我感觉签坐之后呢，有很多的遇到事的时候啊，就是还是不能一下子过去，经过几番周折才能哎呀把这个放下。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需要打坐的，老师。
你就打了。
我就打。就是老师，我有还是之前我遇到一个问题，我到现在我还没太想通，我还想跟老师聊聊。就是一个就是我吧不爱出门，因为我特别爱转向。就是有一次在家跟前，
你爱干啥呀？
转向，就是没有了方向感。
哦，
然后有
没关系啊。
嗯，那老师这个风就是特别熟悉的地方，然后就猛然一下，就是一低头再抬头的时候啊，就已经好像很熟悉的地方就变得特别陌生，然后我就在不停的分辨这个方向感，因为我得回家，要不然找不着家。我这个老师，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我就说，那我是不是对这个外边的这些方，就是说固定的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太着于这个相了？所以说，当我转向的时候，我还在去分辨这些。
哦哦，
老师，我这块我是我不清楚呢，因为我是
不用在乎它。
嗯，不在乎它是吧？
对呀，你在乎它干啥呀？
嗯。就是我也想不在乎他，但是我想如果我要是真不在乎他，那我不知道家在哪儿了，我就找不着家了呢。
那个爱因斯坦都找不着家都没事儿，你有事儿。
哦，那行，老师，那我就不在乎他了。就这个问题，其实我最犯错就是出门，我自己也就很少出去。那以后我就经常去锻炼锻炼自己。哎呀，
我说爱因斯坦都找不着家都没事儿，都已过一辈子。
啊，行，那我就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老师。
好玩说的吗？
不在意他的事。
这应该可以吧？现在有导航了，回家跟着导航走。他不开车
啊。
和人
老找人家是吧？
啊，对，
嗯，
我一出去坐车就刚开始换地儿，我就晕的不行，说老坐反，
坐反了怎么多了？
就是现在我要再出去的话呀，我就不刻意记这个方向，不刻意去记周边的这些东西了，又随着走。
嗯，
我现在就这样，因为这是熟悉的地方。
有意思。好好，没不是啥大事儿，找不到电话。
哎，好，
是
老师。行，我没有其他问题，老师，就是跟你聊。
班增小，还说步行也可以导航，有办法了，以后有办法。
行，老师，那好了，老师，哎，我下麦了，师兄。
哎，好的，师兄。
哎，
其实都不是什么事儿，比如说，其实我个人而言，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分左右的，其实慢慢也就会好。
哦，
就是个人都会有一些挺那什么的想不定。你再一个师兄提到，刚才提到一个，就是您不完成签坐了吗？就是说感觉呢，事上还是透不过，还在打坐。有的时候就自己说，您再说就是说在别的方面，差的还是很多嘛，差的太多。就是说在这点上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跟老师说一下看看。
有，好，可以跟老师说。就是前段时间，
嗯，
不是我让他去学佛，其实想让他在他心里自己转变转变，但是他打了一年多的六字明，就是我看他这个，我当时我这火就来了，就我说这签字打完之后遇到事儿的时候还是嗔怒心马上就起，然后用了好多天我才把这个让自己把这件事给推出去了。我就是这个事儿， 在我这个起分的心的时候，我只是看到他的这个过失了。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其实我在想，原来一切都是假象吗？就是我对自己说的这句话，是我对我自己说的，一切都是假象。虽然说，我说我妈妈这个受的委屈，我也都不要去在意这些，我是这样安慰。但是过几天之后，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又火又来了，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还这把我就还对自己这个说呀，就是说他在为我演绎这些，就是让我真正的放下这个情执吧。就是不管多么亲的人，你对他的这个期待情感，多么这个用心，我不要执着在我对他的这个情感上，因为也都是假象，都是我们这一生临时的亲人。所以说我就哎呀，我还从心里我就感觉我要感谢他，让我把这个情执没有完全破，但是让我能够看开这个东西了。就是这些，就是这件事，这是我近期发生的事。这个事情我已经过去了，对很多事我就是，而且我感觉我们迁座之后一定要对镜练心，而且是这种我现在对逆境这个感受颇深，就是说在逆境来的时候能够让自己警醒，但是顺境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警觉。现在就是我迁座之后的这些体会，就这些吧。
嗯，听到了。
咱们现在的打坐就是现在所谓明心见性之后正好开始修行，就是说要修自己的习气，与自己习气密。平时咱们看祖师开示也经常这样，就是说与自己习气相顺的，这个字句我都看见了，我就领会了。与自己习气相逆的呢，可能就看不见，可能就忽略过去。觉得这个是咱们这个在修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嗯，别的没有。
老师聊天区说因果是自己的，不要把它单纯推给佛，所以也推不了。您可以帮助您的家人啊，他是刚才对那个之前，其实像刘师兄这个问题吧，我们也都普遍存在了。有的时候打完签座了，我们是定力了、慧力了，也都会有，都会有的，就是说能够警醒。但是呢，有的时候事情来的时候，就是当时就是不好把，比如说那种嗔心呐、或者是那种不满意的情绪啊，也都会发泄出来。之前师父也说了嘛，久久修行才有效果，这个不能急，有愿力在这儿呢。其实昨天魏老师讲的略论，已经把五条已经学到一个总结这块了。如果说在五条当中还有一些问题的话，也请师兄们随时开麦啊，上麦跟老师交流。
知道有的师兄有问题，他为什么迟迟还没有那啥？可能那个问题。
魏老师你好。
哎，你好。
我就是昨天我们在那个金色加座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就打了十个小时。刚开始的时候吧，因为之前最多就是打六个小时，没打过十个小时。刚开始的时候呢，腿有点难受，我自己就暗示自己说，这个疼的也是这个佛性在起作用。结果打完了以后，我们互相聊的时候，我就这样分享了。我到最后想，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妄想？别到时候我在误导师兄。我就想问问魏老师，是不是我自己起了个大妄想，是吗？但是可是很管用，我就是后面不疼了。
现在别再回忆了，现在是在打妄想。
是。
你看，徐老师跟我想法是一样的，正在打妄想。
正在打妄想。
对呀、
是的，是魏老师。
好，
收到。行，感恩魏老师，感恩徐老师，我就这个问题。谢谢，我先卖了。
我现在都不可能了，都已经没了。
对对对， 不是，嗯，谢谢，嗯，好，师兄，我下麦了，我问题问完了，谢谢，
嗯。
刚才他说他的弟兄弟媳妇儿对他妈的态度不好，他就然后就让他修六字明，他看到也没有改观，修了思想，他让他兄弟媳妇儿修了。听啊，都修了一年多了。
看看这个里头有矛盾啊。
我是说呀，
他让他弟兄兄弟子他弟不干，他让他弟兄对他妈好点他弟不干。妈好点
他闹嘛，做不到他就说
闹不行，
也没改观。后来终于有一天可能是双方有太多个不好吧，他也在跟前他也受不了。
他妈受不了对不
对，他没吃
他妈
对呀、啊、是他。死烫，
那也肯定在给
我
使。
我也是在想啊，
人家家，人家都是这样说话的。
他不允许，
人家很厉害，毕竟他不忘了他。
对对对对。
他妈没事，他
这个孩子没事。
对，我说的意思就是，对。说一句呗。他按照他的想法来安排这个事儿，安排他妈。安排他的兄弟媳妇，
挺心的，言语的，就是说话的承诺标准没有符合他自己的感受。
对，我感觉到他是多事儿，真是多事儿。人家让你管了。
就说也毕竟我没有说，因为人家妈没有听到一句话，因为毕竟
没有没说没说。
看到七八脑。
对对，是的。那还真行，帮他管下来了，人家听他的，销售的你，这问题是这。
你管别的表，要不然他自己都管用吗？放弃，还是得自己接受。
哎，
我就说太能管事了，能力强。
哎，老师。我跟您再说一下啊，就是为啥呢，就是这个是就是来头啊，我跟您说一下，就是以前吧，就是我妈妈是一个就是说她在生活中没有那个就是没有生活规律的那么一个人、
哦、
她想干啥就干啥。
那你妈这好吗？
不好，我知道他不好。然后啊，其实我就是一开始，你看这么多年吧，我这个兄弟媳妇在家里能忍受这样的苦难，就是我是很同情他的，因为有时候我自己看着我妈妈，我就不习惯，所以说我就感觉吧，我这个兄弟媳妇也很不容易。然后呢，就是他老跟我说，他有啥话他都跟我说。然后我就开始，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学心中心法，我知道咱们这个是好，是让我们这个开智慧的，所以说我就跟他也说，我说要不然你就学学佛吧，那你先哎，对你学学六字明，然后我就跟他说，然后他哎，他还挺听话，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就是在这个家庭里边呀，他自己就是说做这些事，他自己肯定也有很多怨气。然后呢他还没出去说，然后他自己也是身体上出现问题，然后他才跟我说，这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就学学佛，修修六字明，这个对身体也会好。然后我说，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到时候会开智慧的，这个呀就是说你先修，我就跟他这么说。然后他挺听话的，修了一年多也挺用功，就是他就是在这个生活中可能没学佛之前吧，跟学佛之后他会有很多的改变。然后我感觉他就是有点就是那个得少知足了。然后我就回去再跟他说讲这些怎么修行的时候，我发现他听不进去了。这时候我就没说他。然后我就没怎么管他，然后他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我刚才谈的这些事儿。
哦，你俩原来是道友。
对，是道友，就
是
我们。
对对对，我说
我就、
哦、
我已经让他灌顶了，就是咱们心照师傅给灌的顶。
哦。
因为我这不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法这么好，肯定是 家的人我他有困难也让也去让他去受益啊，所以说我就挺迫切的跟他说的，但他也挺听话。但是他修了一段时间，就是有了好的改变啊，他就得少知足了，我感觉。因为我再说他让他，因为那时候他已经灌顶了，灌顶的时候我说那你六字明就打了一年多了，也有基础，那你就开始修这个心中心吧，我就把手印啥的都交给他了。然后他上班，他是上夜班，但是呢他上一天夜班是修两天，修两天两宿，他应该是有时间来打坐。哎，但是呢他就说他自己太困，然后他打了几天，我感觉他可能是手印疼，我自己猜测的，这是老师啊。但是他就打了几天，然后我就回去又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不打了，他说我太困，我就没说别的了，我就没有。
但原属吧，等自己自发心吧。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用。
对。
错了，能劝人打个白六字明，人家还感觉挺好的，是吧？你还打个
对，他其实挺听话的，但是我感觉可能是我跟他交流的还是少，可能他在这块的心结没打开。然后呢，因为就
他也没有上我们别的群里来，
他可能有，他我把他拉进来了，但是我没有发现他有一次来听，
没有跟上。
他没跟上，他就是我觉得他有点，
他不需要，
就是这一点，
他不需要
说，可能就是以后等机缘，我是这样想。
他什么时候缘成熟了，他走错路了，他又回来了，有这种
感觉。对，我感觉他可能是这时候走错路的时候回来再找我。
我说的这个走，
就是他在生活上
走错路了，没路了。
因为在之前他就是遇到困难之后，哎，跟他一说他就接受了。
嗯，
就现在我跟他说啥，他几乎就是不用心听，就是这样。
不需要啊，你说他都说他不需要，你
说什么？所以说我就不跟他，就现在我就是不跟他聊。所以说之前我说他出现的那个件事是我的问题，其实是我的问题，我到现在我已经把这件事看开了。
嗯嗯，好，那就没事。
好的老师，哎，好老师，哎，感谢三位老师。哎，好师兄，那我下麦啊。我看见下面留言的这个马青师兄说，对，我也是这样想的。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境况，我就觉得他们是来渡我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让我放下了这个情执。以前我的这个对他们的感情用的太多，现在我知道这些不用太执着这些，但是都是我们需要帮助的众生，我是这样想的。
齐老师在这都修过千座的，他还想着帮助人家，他就不会没事。哎，你好，你好。
刚才大家聊到那个就是渡人的事情，我昨天也是碰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修心中心法也有，因为我现在470住了吧，得70住，大概这么个情况。然后，以前的佛友突然之间就是说我们之间。就是说有个小聚会吧，聊一聊，大家在一起，就是说，现在因为疫情期间一直是断，就是没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就是刚才不是聊到怎么渡人啊，就是然后其实是应该是无事，是刚才师父讲，但是呢，有时候还是有点执着这方面。然后跟他们在一起聊，我们约了一个素菜馆，在那边吃了一个中饭，他们其实修得很好，也是非常好，但是我总觉得，我觉得心中心法很好，对吧？就是自己收益很好，然后呢，就是有时候会 我感觉我自己言语上有点那个，就是说表现出来可能有一点急吧，有一点急了。我也自己也感觉到没有啥一定的，也没有啥那个，我可能是有点兴奋，当初没有关自己了。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也，其中有一个位师兄呢，他我听我这么一讲呢，他是非常想修这个，这个他说他比较就是说给他看了一些资料，他比较就是相应。然后另外一个师兄呢，就是说他其实对好多经典他是钻研的很深，但是呢他的定位呢，他可能是净土哦。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些心中心的，然后他说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他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我们明心见性是很困难的。他说就是说你说他说历史上看起来，他说没有几位就是能够明心见性，能够成为一个大德，怎么？然后他说他就这样讲，然后我就跟他不知道怎么跟他劝他，我说这个我们可以先就是说有点不知道怎么劝他，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讲多了以后呢，他们会觉得我是不是太傲慢，或者不叫太傲慢，太狂了或者啥的。我想我没有，我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像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行持，怎么去跟他们相处，或者怎么去跟他们交流。
哦，没事没事，坚定的净土修行的这个人，你应该赞叹啊。
对，我非常赞叹他们。
那你还给他说什么？说什么新东西啊？
好啊，那因为我感觉我们新东西挺好的，挺快的，我觉得挺好的。那个，我想跟他们介绍了一下新东西的特点，他们觉得表示怀疑，有这个。
那你别师兄是理想的你一样啊，修心中心像你修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是吧？可以说出场法位，你不能说他现在跟你对心中心的这种就是这么深入，是吧？他不可能，你要么你不管讲，你管他有什么反应吗？你就像刚才你知道那个修净土的，所以很坚定，那就不该赞叹。
因为他谈话中他也跟我讲了一些他自己最近的烦恼，小孩的事情，他就是说他有一段时间他说没好好念佛了，因为要念佛号。
他不是个坚定的修持者，不是个坚定的净土行人啊，这咋可能中断呢？
因为他就是我们之前学的时候呢，他就是说他还要带一些算一些，他还要组织一些人就是修行，他属于那个，他呢可能在修那个中观根本这个，可能组织之前的能听到吗？可能在组织之前的那个，因为那个之前的学院解散了嘛，然后就是中观在学中观组织一些可能，然后但是呢他的走向估计是就是说跟我透露过好几次，就是说他是想净土，就是坚定的想净土。然后之前有一个人生法师吧，讲的净土也讲得很好，他
什么法师啊？什么
法
师？
圆心法师，圆心就是佛教的一个，他讲净土，然后也讲那个定解，就是定解，就是然后也讲那个中观，也讲中观，然后。但是他主要是讲净土的大经，就是弥陀经啊， 啊，那个《无量寿经》啊，这些讲的也非常细，也很我之前也听过这个，嗯，讲的也很好。然后他所以说，但是呢，他又说自己就是最近，就是我们交流聊的时候，就是之前他说他自己就是说，也还很烦恼吧。就是说有好几个月就是说一直在想，因为家里的事情有点烦恼，所以我在想，有点想吧，是我肯定是有想，劝他写这个运动心法，就这样。后来我昨天跟他交流以后，我就放下这个念头了，就是说他也是师父，听师父之前讲过，就是说他想修净土，你应该就是说应该就是支持和赞叹他，不叫支持吧，就是说赞叹他，对，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也是表达了一下我们这个就是简单的表达了一下我们这个挺好，但是呢他们就是比较还是比较敏感嘛，有点，然后就是觉得我不要觉得我傻了，就是说还是就是没什么转变嘛，就是，但是呢，我经过这一次呢，我就是说，我想请教师傅，就是说，类似于我们这样子的交流，跟我们就学友们的交流啊，以及就是说，还有一些没有学佛人的交流，怎样子才能就是说，更好的。就是说一个相处，另外一个就是理解别人，还有一个更好的，当然是更好的，以后就是能把他们就是说让他们学佛或者什么的，怎么就是这样，我是这样是想多了吧，
我从来没想过，就你
想
的是吧，对，没想过，没想过，没有想让别人怎么样改变，
刚才你讲的那个，我突然之间也是感觉应该没事，没事，只是一个问题。
应该没事最好。
应该没事，对，是最好。其实，昨天嘛，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也不叫问题，跟师傅聊一下，就是说昨天是明心见性最后一个。差不多一个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部分，可能是就是一个结尾那一段，对吧？是的，而是带着一个第五个问题的一个尾巴，是吧？加上一个结尾，就是关于就是说那里面有讲到的，因为我正好也是在学那个大手印潜师里边学到那个。学到那个就是归峰中立禅师的那一段话，也就是跪在就是那个直指那一块的那个也正好讲到了那个我也是听师傅那个一个录音吧，心听上面听的，然后就是对空就是要认空寂为自体然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灵知为自性不要认那个妄性这个了。然后就是我出去这么一走跟他们交流一下，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常常的忘掉就是观照了，就是然后就是说比如说我自己这个理上是明白，但是要事上面要融通理事融合的话，还是有点困难，就是这样，不叫困难吧，就是说有时时时忘掉，就是但是呢就是说今天呢就是突然之间呢也有点明白，就是说其实不要太用力，用力了以后呢就是其实就是把两个东西割离开来了，我觉得是有点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请师傅再开始一下。
随缘任你运，你不能说没事我找事儿，他不耽误是随缘任运。
然后就是任运随缘，随缘任运，那个闺蜜就
不是随缘在前面的，
任运随缘是这样子的，
随缘在前面，随缘认，你都做不到随缘，都不知道什么是随缘，怎么可能保认呢？
是这样子的啊、哦，随缘在前面吗？我是看到的话，任运在前面。
你知道吗？你刚才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就是随缘在前面，随缘任运。
嗯，对，随缘。
我有时候还抱着那个。还抱着在那个空寂呢，然后我觉得这个肯定不对，因为那天师傅的那个开示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我也用放下，然后放下以后就是师傅讲一下，你还要随缘，随缘的那个。
对啊，你那怕你落空啊。
对对，我现在后来那天，后来昨天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实时。那个我讲话的时候我还看看自己在不在那，自己在不在本位，然后后来觉得还是有点生疏，我说怎么那么生疏，我觉得还不是很自然的。一路上后来我南京嘛，我从奥体走回来，走到龙泉，然后完了以后跟他一路上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不用，就是本来是空虚灵敏的，空虚灵明的，你现在就是找了个事儿，要么找事儿，是吧？要改法。再一个找一个事儿，要么我空虚，两边都，就是两边都不能住着，有个空虚可得。有个事儿要硬，就是我们是说这个没事的时候别找事儿，有事儿的时候就硬事，就硬缘，没事别找事儿啊。
不要洗掉啊，
我有事儿绝不回避，硬缘，硬无所住，就这么干。
就是那个专门治闲治啥的。
就是没事的时候，我还会，我蛮喜欢。师傅，我听明白了。
哦，好，
就是你是
没有一个真正的空机供你，就摆着一个空机，让你住啊，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法让你去寻找去弘扬，它不是这回事儿，是没事别找事，有事儿绝不回避。硬而无助，
就是我因为意识到自己有点问题了，所以说我的怀疑还是对，我下麦了，没事了。
好，
没事。
也不要就是说因为这事情来了找到你了，有一些困难了我们就不去做了。
就是那个中友就都刑罚念诵文里面讲的，就说那个上官啊，那些菩萨来救的那个王者的时候，那个上官就说，那都是你的本尊，那些都是我们大脑里自信里显现出来的，那个都是我们的自信吧，老师。
大脑
就说出来的那些菩萨，
那不是自信的显现呀、啊、没有。
还有哈，那个就是刚才有的那个上面那个师兄说那个，也是说帮助其他的师兄修法的时候，老师我也不知道做的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个这里有一个师兄哈，他开始也是修这修那的，修的也他也比较年轻，今年60岁吧，他就有次给我打电话，他就叫我到他里去玩，我就去了嘞。他说他在修那个大圆木上叫什么大圆满的那个法，我说那里好很好啊，就修到嘞。好，今年呢他又给我打电话又去玩。他就说他没有修了，他就到我这来说他没有修了。本来这就是刚才老师说上面那些师兄说的我们不应该找事，但是他找到我这来，我就问他，原来那个大圆满那个也说的很好的哈，老师 我说那就得继续修呗，好好认真修呗。他就说他没有修，没有修呢，我就说那你不能把你自己的慧命淡了啊哈，老师，我就说那你，我就说我也没，我就说我们这个法，我因为他那个身体很不好，我也没推荐叫他学我们这个新东西。我说那你修修六字大明咒吧，修修观音菩萨的那个
红
蓝一辈没哄啊，我就这样跟他推荐哈，老师。他呢就在我家里室内，还有他说很好，那我就把这个房布啊跟那个法本就结缘到他了。但是老师他这个人呢，他就说我修的我就修。我就说你起码一天要搞个半个小时。我说人生难得了，我说你还是要修啊，不能丢了啊。他就说好，我坚持。这我又问他，他也是跟我说一些话。我就说那你每天坚持没有呢？他有时也有时也忘了。我说那你要把这个事当个吃饭一样的上班那个事样做啊，你不能淡了。我说你起码要坚持半小时。他就说他修哈，他原来也念了那个唵嘛呢呗咪吽的，他就说，他说你帮我问问老师哈，我能不能念唵嘛呢呗咪吽是。他就原来因为他念过这样的哈，老师，我说的你听到了吧，老师。我说那也行啊，我说你念惯了你就修。就这个样的，这个唵嘛呢呗咪吽是他可以修是吧，老师？
说了一遍，可以。
那就行。好嘞，好嘞，老师，就这个，谢谢老师哈，谢谢师兄。那我没问题问完呢。
唵嘛呢呗咪吽是，不是是啊。
啊，就是
中国字儿没有这个 C 的发音的这个字儿，
哦，
这个所代替，这音 C，
C， 他就说他就是，那我们没有修心中心的时候也念了，那个法里面也是讲了唵嘛呢呗咪吽是，也是这样说的，所以那个师兄他念惯了，念惯了他就是，就是我说那你也行吧，所以。我他不教我就帮他问一下老师，我所以今天就问问老师。那行了，老师，谢谢老师哈。好嘞，师兄我关麦了啊。
我就是说一下，我在持咒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咒语特别的得力。当持咒的时候，我那个妄念他就没法起来。这个咒语的力量相当大，就是在这样的情，在这样的当中就保持不了几个咒语，就没有那种力量了，剩下的妄念特别多，这咒语的力量也很小。我说是不是我用的功夫不得力，还是用的功夫不好？我就是说想请老师指导一下，是不是我用功用的方法不对，是怎么的？我不知道是咋着，我因为我也是
坐上，你不知道干啥，你知道只有一件事，只是关注咒语，其他都不关注。
但是我关注咒语的时候，有时候力量不够，妄念就
你那个关注不叫关注。对，你要把那个咒语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念的有力，怎么样念的怎么样分明，怎么样？我们说只管听着咒语。
我就是老是觉得这个我用的方法也是不对呀，怎么总是没有力量啊？那咒语提不起来，有时候特别的清晰那个咒语。
那是你故意搁那儿体会了，有意思在那体会这个咒语清不清？啊，我对找感觉呢，你那是。
哦，我就
是这样是。对呀、啊。
打了妄想了，找感觉了，不知道吗？
就那几句，你听得很清楚。你这不找感觉了吗？感觉不清楚，你念错了吗？
我没有念错。
对呀、啊，这不是分明吗？这不是清楚吗？
哦，那个，像这就是老师说的，这个找感觉也不是不行是吗？
你不应该这样子，那不是多事吗？
哦，我就是感觉特别的吃力，哎，我想把
那个。你又在感觉，现在一边说还一边在感觉。
哦，嗯，因为那个咒语它老是迷迷糊糊的，它不清楚。
那你这样不是还是不清楚吗？我不刚才说了你念错了吗？你说没有，你确定吗？
不，也没有念错，一直都念得很对的。
那不就完了吗？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这个挺有的，对。哦，我就是说，再给老师说一下，我看我还得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
没有啊，坐上只管念，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事儿。
哦，那妄念特别的多。
妄念多有什么呢？不理他呀，你老理他，你讨厌他。
哦，
我说了，只关注咒语，其他一切都不管了。
好的，老师。嗯，还有啊，老师，今天有个那个朋友嘛，让我去参加婚宴，因为我现在正打坐呢。我昨天说去了，我觉得打坐很要紧，我不想参加了。刚才我给老师那个我在直播间，老师给一个师兄说，有时候都要应援，但是我也真的不想去，我不参加，我不想参加那种场合，因为太乱，我就愿意在家里打坐。这样是不是违背我们这个修行的那个方法呢？
你不想参加，我也不想参加，这有啥？
嗯，老师说这不是没有应人家的缘，我在打着坐，他就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我就不理他，我就是不想去。
那你不想去，你还纠结啊？
嗯，老师说应缘呢，我没有应这个缘，这是不是也不好？
如果你有力量，你可以去参加。你到那儿烦的不得了，你说说。
是的，我昨天我就想了，我真的不想去，我嫌烦得慌。今天我就不去了，我就打坐了。我烦的了，回来打坐我也不好，我干脆我就不去了。对，老师说了，我就这样吧。嗯，是我的问题没有了。
我一个地方有疑问。
啊，你讲吧。
哦，你好，齐老师。我在这个学坛经的时候啊，看到坛经的一句经文叫一物即至佛地。请问呢，这个一物即至佛地是悟了之后是分真佛呢还是圆满
因地佛？
哦，您说这个因地佛是什么意思呢？
因地佛就是，这就是因地嘛，因地佛。嗯，
因地
对，是的。我因地佛什么意思？这我们不是打坐的时候就这样祈祷吗？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个成佛成的就是因地佛，不是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过继，到他方世界创立佛教，做就是做对对对，就是佛教的创始人，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嗯，建立在世界。
是您说这个地方说是因地佛，这和我说的分真佛和圆满佛这个概念有点对不上。
为什么要分真呢？
对啊，他们因为大家都是援引的天台宗的
概念呢。我都没听过这个词语，什么叫分？
啊，您都没听过是吧？
马上这是开始说的，我没见
过。是因为是这样，因为有的是引用天台的叫法嘛，他说天台呢是分真。然后才是圆满。
分身，天台中的说分身。那好，那你就参考天台中的说法吧。
那个真是怎么写的呀？
也就是分正。
哦
哦，
分正六即佛的分正即佛。
哦，分正即佛，那不就六即佛？那你当年能分正啊？怎么回事？
那他老家那发音了
呢？啊，你们老家这个地方念成真的都是分正佛。
那这个分正佛和刚才您说的那个因地佛，这是一个事儿吗？
你没有关系，各说各的。
哦，
为什么非要有关系？
分正佛。
哦，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嗯，
您说这个因地佛的话，就是我们众生具有佛性，是吧？
都有相对于果地说的。嗯，
哦，
因果，这因地相对于果地，说是因地。
好的，我明白了。好，非常感谢你啊，齐老师，阿弥陀佛。
分正佛果。
好，我没有问题了，谢谢。
老师， 都在聊天区说问分正佛就是不圆满的说法吧，老师。
没有这种说法。
他不是有六支佛吗？
其实就是这样，分正即佛后边一层层说，最后就是圆满即佛。你说分正佛就是不圆满，这个话非常不好，没有这样说的。他就是也不应该这样说。为什么这么说呢？
您听到师父说的吗？啊，师父他说啊，听到了。
六即佛，谁能说一说是哪六即佛？
名字即佛，究竟即佛。
你快点说呀，打头说到尾，按顺序排下来。
我
听这个。第一个就是李即佛。
李即佛。
再往后谁说？往后说。
这个王应吉。
那个我坐会儿。
谢谢。
有收到没有？有收到的没有？六即佛，修六即佛。
这儿你那次也收。
收到了。
我都收不到。
那为什么？
李即佛。后边是什么？
名字即佛，非真佛。
来一个念。
真正即佛。
真正。
圆满即
佛。究竟
即佛。究竟
我刚才是用的是圆满的，现在用究竟的词。
对，究竟即佛。
这个分正即佛不到究竟即佛，再深入才是究竟即佛。这样也不能这么说，分正即佛不究竟，这个话不好听。都没有这样的说，何必这样说？当然是的，他当然是不究竟，但是没人这样说。
什么叫名字即佛？什么叫
对？这都有
理即佛。最后是
你刚才说他说圆满什么什么这个分正即佛不圆满吗？
对，他说
不
圆满。
实际是究竟即佛，分正即佛不究竟吗？没人这么说话。就算分正即佛没有到究竟即佛那一步，也没有说他不究竟，没这么说的。
分正佛，这就是分正。后面是圆，不是圆满。
聊天区的修心中心必须要打七和护七吗？
打七打九固然好，但不是必须的。两句话是必须的，这两句话，每坐不得少于两小时，一千坐内不得隔日不休，就这两句，这是必须的。打七打九好归好，但它不是必须的。
他说了，
那护七更不是必须的。固然好，但不是必须的。先说好，然后说不必须。好事多着嘞，都必须你就忙不过来了。
在聊天区在问我打坐，
听到了。
我打坐有时身体不舒服，就躺着打，也可以吧？
没有人这么说呀、啊。为什么要躺着打？不舒服就躺着打，那都不舒服，都是坚持的。你看看，把这脑子睡着了，醒了再继续接应，这等于没打，这等于都不是打坐了，不是修心中心的，谁都不舒服，哪还能够把咒语能听清楚？
睡觉了，那是打坐。
你这都没有打，你自己在这不知道干啥的？
知道那是干啥，睡觉了。
躺着打，打完了睡着了，睡着了再醒了再接着打。再接上手印再打，这个你还没开始啊，你要这样子对心中心这样子，所以懈怠，不是懈度轻慢不好，
慢法，
对啊，咋可能这样子呢？
轻是慢法是在现代人里谈
不修，可以你可以远离这个群儿。你直接躺着睡得慌，
减多
心不
强，哎呀，
都是你自己来。这不用那个什么呀，勉强啊，不想就别来。
老师，留言区的人问，请问齐老师，如果看到出家师父抽烟的话，这位法师是不是不能医治？师父，您没开麦。
你讲吧，你再讲吧，我没听到。
抽烟。
如果看到出家法师抽烟的话，这位法师是不是不能医治？李峰师兄问的。
所以你
有更甚的，我身边有师兄，他更甚的是什么？他的那个灌顶是直接把那个香烟酒就摆到寺庙里，一边供养他一边难受。他又是出家，不是，他又是心中心的灌顶老。
是
还要说明啊？
有，
你听老说
是，但是我在
出家师傅，
出家师傅，你说的我都糊涂了。 是不是一个在家居士把这个东西摆到出家师傅那儿去？
不是，是人家那个常有啊，香烟、酒，
这是一个受众。说地方，我说的不是说具体地方啊，是出家师傅说寺院里别人给他摆上了，他自己摆上了，
那谁知道？反正经常有嘛，他自己就是烟就经常抽嘛，酒经常喝嘛，
他那还有人去吗？
没有人供养。他一边供养一边烦恼，
他会有人去，他没人去了，一看见他那个样就没人去了，他有人去了。
今天我们学习的不就是，我就看着他，看着他这种衣服，不管他的行为，但是看了心里有烦恼。
他问他问啥？
他
说这个地方
还要去供养。
对了，就是能亲近不能亲？我这随你啊。那我就说没，就是没人去啥意思？可能大部分人都看不惯。你能判断随你去，那这我能管得了这事儿？
他就说的意思就是，
所以我都觉得很少有人去、
啊。资金很正，但是就是这种样看不上。
哦，
资金很正还不该收拾起来呢？我都觉得他说这个资金很正很奇怪。
我也很奇怪，
资金正还不该把那套都收拾起来了？收拾起来，你让他们，你让他来你庙人看见这个。你说
他是在
这之间，这是很正的，就是摆在那让他们
他常摆了，他不是摆一天两天，几十年都摆了。
就这还是有人去，
比如说
你不好说，
我们不说别的，说南怀老嘛，他是不是？
那他不是出家人，
不在意，
他不是出家人，
那很多弟子也看不上，看不上你别来。说他的楼上还有煮肉的，香味都冒出来。那你听我讲话的。那你愿意听听，不听就走。确实有这种事儿，出家人都该。
男老不出家。你知道我啥事？真正是就像这些车铺的话，最好是这样、最好是还俗。
还什么俗啊？大庙给盖起来了，还什么俗？
我这样说，比方说，咱就拿两个比较，像南怀瑾，就南老搁他那庙都在那这。我觉得对南老的看法可能不会，对他看法就行了。因为什么人，他那是个庄严的地方。你说没有说非让你建立庄严，你可以不建立庄严，不建立庄严还俗。
南怀老见那个叫什么呀，讲华严那个叫什么呀，那个老和尚，他俩见面。
孟禅老。
哎，是叫孟禅老吗？南怀老拿着那个那烟都搁那搁着了。拿着。那个孟禅老长老的，你冲你了，我就意思，所以我也不在意你，
这老正好忍一忍呐。
我们长老说他只是过日打不眼。
对，他说的都，你都领会不了了啊，不是那样的事。确实也，我们心里也是看到，特别是当那个老师或者出家师傅有一点他认为的不轨行为，心生烦恼。心中心的都这种心，他是
出家人，他是出家人，
他是这样。你要不适应，你可以离开他。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离开他可以，别说三道四。反正你离开他，你要管他那事干啥了？别说。
他是常打交道，常生起心动念。哎，对对对，起心动念，老师兄道。
那还没事吧？反正能。这
谁
能给你
钱？我刚才对他说过怎么办了？随你，我说，你想离开他，离开他；想待那待那，随你了。
你受不了，你别去。你又想供养他，他缺吃缺喝，你继续供养。你想供养供养，供养完他很烦难受，嫌他不清净。
那个
不是人家不清净，就碍着你供养的心吗？不碍什么？
那当然了，他就是离开他，还挡住别的人去供养。你这你挡不住，饿不着人家，也绝对有人来供养。
人家还都是好烟好酒，上的。
他酒不敢往哪摆。
那都不是他自己买的，那别人送的，他能差不能啊？肯定买好的送。
仗义，特别是仗义，他不讲究的。有一次跟着齐老师到石家庄，可能他那地方仗义的那个风气比较浓厚。
啊，
一会儿上了两碗嘛牛肉。
你不想吃直接吃，买了，你给你买那两样。
呀，你弄太多了。
老师，昨天去有位师兄，问 打瞌睡打的厉害，嗯，手印不散，可以站着打吗？
睡足了再打，睡足了觉再打。
对，他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
这个时候，
对，
没事，
关自在师兄，您听到了吗？
是吧？你看他好像是两天顶多顶多两次，一般是一天一次。
这个先看看，那我用
那个收音
关。
好的，师兄。
那得关。
你能不起这个妄念吗？你要供养的时候不起妄念行不行？
好的，
可能就这一次，他一次某一次。
刘师兄说好的，老师。
我记得就是一个就行。
听到了，
因为他
听到了。
佛经的原文贴过来，让我们看看，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佛吧，
嗯，
几万那个他的管理员，嗯，他可能了解。嗯，马先你帮我们贴过来，我们看看。他说的佛经上说，供养破戒生邪生。供养的人有罪过，有原文，你贴过来。
那这个原文得看。
不对，我们因为时常会遇到这样的事。
为什么呢？
嗯，
我们不可能去理会他是不是过去生啊，
只是供养。嗯，对对，
他周围的他的戒师兄弟，他的戒师知道，我们都无权知道啊。所以他是不是过去生，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他时间长了，他老打交道。有血内幕，那他也不背人呐，他就知道了呗。我的哥，
你这话我都有点不正。你比如说，你看见他是摆个什么烟？
记得好像以前看过。
你记得对，你找到以后给我们贴过来，让我们也
都没有说吸烟的事。你看见他吸烟，你说他不这样不好，肯定是因为世俗都说这个不好。当然那是不好，你不能说是破戒，破戒的是违背了戒条，戒律里没这一条，你不能说是破戒。
啊，没有出现那条，
没有出现这个戒律，哪一条戒？有哪一部？
有一经里边说过，经里边说过。
我都那时候没有经，是不是？
对，经里
边
没有出现那条。
烟是天女教，天女教是这么说的，但这没有依据。
经里边有
天女教、天女使、烟和酒就这么讲的，
但是没有天女使
啊，这是一定
说是像
大波涅槃经里面，不就是这个
大波涅槃经里边有？
说是，
但是他没有天女
使怎么
样子，就破让人破戒。天女使，
天女教，酒是天女教，对，这个烟是天女使，所以用释迦牟尼佛破，就是破他这个什么时候一次用一次，下就一次。但是那个释迦牟尼佛一说，一看就看住了，你就是那个意思，管不住人。
若知属人受处八法，亦复归因。对，
头上也见这个
受处八法，
那个头发也落了，也爱出。
亦复归因
给出那个现象。
师父是礼拜供养。
其实我，
你说这是天魔女，
不应
怨魔，
不应
魔女的那个，对，天魔女是吧？不是
错。破破戒人，说不赢赢火，可以再去
戒律。
齐老师看看吗？这个有了。
我有两个问题，老师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修心中心法的。适合就是适合不适合经常出去朝拜那个佛教名山，这个朝拜佛教名山跟着他们一起去坐大巴车去，有时候一坐一天来回两天哈，出去一趟就四五天的时间，与咱们修心中心法是不是相应？
你能保证一天打一坐不能了？啊，就这个不回答了。能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保证不断坐一天打一坐能不能？
有时候就打不了两个小时或者是。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我觉得可以打坐，为什么不能打两小时？你在车上，人家在车上坐着，你在车上你不能打坐，在车上。
那么多人。
我跟你这样说吧，我都遇到过。我都遇到过。遇到过就是我在那我故意坐到后座，我就在那打坐，谁知道我的车没油了，要进加油站，那个时候进加油站是必须都下车的，都下完了就剩我自己，我还是不动， 那车上他有个出家师傅的，到我那看看看看，他我也不动，我也不理，我还在那打坐。他就跟那个加油站的人说，他不能起来啊，他就是这样在那坐着呢。加油站，好吧好吧，进去吧进去吧，就这就进去了。
啊，
你在意人家看着怎样看法你，那你就打不成了。啊，那坐车那么长时间，俩小时都抽不出来啊，坐车。坐车上打坐是最没有干扰的，假如他不进加油站的话。那是最没干扰的，可以。那又碰巧了，他要加油，他出车有事了，要不然他们都不知道我在这干啥。
那个，要不是用黄布结着手印嘛，一结手印，那用黄布罩着，这不是同车的人？
当然是了，我说黄布上头盖个衣服呢，
啊，
黄布上头又盖了件衣服。那谁？还有坐火车的时候也能打坐，我坐火车还有我一个人出山的时候。我坐火车，我在那就哦，把那个衣服搭到那个黄布上，他们也那旁边坐的也不知道，我听他俩嘀咕都听得见。你看这人没出过门，就他那点钱，合适了还拿手转着。他说是我拿手转的钱，其实我在那打坐的。你这人没出过门，他那点钱就在睡觉了，他还拿手转着，他就是转着没见。
嗯，明白了，老师。啊，那我就是担心，就是来回路上这一坐坐十来个小时，没有时间打坐。这样的话就是
最有时间打坐了，打坐没有啊？
车上打坐很轻松
啊。对啊，可车上打坐是最没有干扰
的。
当然，那个我遇到那干扰是因为他要加油，要不然的话他最没干扰的。
对对。
那在车上打坐也得需要相当的定力啊，哈。
那你在哪打坐不需要相当的定力？这话说的，何止是车上？
那你去旅游去朝拜，
那一般都有别参加了，在家里就安安静静打坐。
那是对你修行有助力吗？还是帮个倒忙？
有助力
啊。我还不知道打劫了，谁知道打劫？这几千块钱，我不知道打劫了。
到底
不是啊？喂。
喂，老师好。
你好。
那我就知道了，我就是说去朝拜佛教名山，对打坐也是有助力的哈。
没有说，我是问你是不是助力？
啊，
你不觉得是个好事吗？好事把修行就耽误了，那就不是个好事，对不对？如果要是个好事，那你就像齐老师说，你一边在路上，车一边走着，一边打坐啊，那这也没有关系啊。很多人都是在路上打坐呀，车上、火车上、飞机上都可以啊。
明白明白，我就是不知道，就是怕是与打坐不相应哈，但怕影响打坐，对修法没有助力哈，我就是担心这个，所以在纠结去还是不去。这样的话我就明白了，那我就是可以去，去肯定是有好处是吧？然后呢？
我没这么说。也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不可能这么给你建议。
那到底是好是不好呢？
没有个好不好，你都修，你去那个朝拜了，把修行都忘了，这到底是好是不好？你自己说呀，你自己考虑啊。
嗯，不管是怎么着，都是先办的法，要修法为第一要义哈。如果是。那按照这样说的话，就是说，如果觉得对修法不利的话，还是不去的好。
那你自己掂量啊。都因为去一个旅游，去一个朝拜，把修行都耽搁了，那这不值吧？如果都没有妨碍，那你干啥不是干啊？朝拜也是事儿，旅游也是事儿。也不妨碍你修行忍心啊。
我这样我就明白了老师。还有一件事啊，就是我刚才在那屏幕上打的，我是有时候就是前一阶段生病了哈，生病了身体非常不舒服，坐着打坐感觉打不了，然后就躺着打呢，打着打着就睡着了。我睡着了以后醒来以后，这印那个有时候就有点反不那么紧了，继续再接起来。我就担心这是不是断坐，这属于断坐不断坐。
你那是睡着了，那算啥打坐呀？你打了多少坐了现在？
我现在打了有500-600坐了。
那还能这样？打坐等于睡觉睡过去了，这算打坐？
我那个感冒了，身体不舒服，然后就身体特别难受，打不了，就躺了一会儿，就躺着打，躺着躺着呢，就很容易睡着了。我就担心这
够两小时，也不够两小时，我听你说。
那有去掉睡觉的时间的话，肯定是不够两小时的。去掉睡着的时间、
哦，加上睡觉的时间，能凑够两小时。
那肯定能超过，那肯定能超过两小时。有时候就
你干了这样干了多长时间啊？
有几次吧，有几次，我就担心是不是断座了，这属于断座吧？
对呀、啊，你早点问呢，
早点问，
咱补一座，他一座都坚持不了。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好比如说我就是这些座打得不如法，时间不够，我等
时间不够，等于就是有一座时间不够都得重复来。
重复来我是就是等我满了一千座之后我再多打好些日子可不可以算是一千座？
没有这么说，没有这么说的。
啊没有。
你是等于你没打过，你出现了这时间不够，或者是睡了加上睡觉的时间。才够两小时，那等于你没打过。
你看看这个才有意思。
那就是断座了是吧？
嗯、他是跟你说什么？
他躺着打，
连睡觉都不一定算上够
两小时。太懒了，到位，别懒了啊！
你到底是重要的东西？
对呀，先玩了呗
。睡够了，玩尽了，玩尽兴了，再这还是那个旅游那个，不是超三那个。
那还需要不需要重新那个再灌顶呢？
你是在哪儿灌的顶啊？
我是在眼峰师傅那儿灌的顶啊。
那你去问眼峰师傅。
眼峰师傅原籍？
我是山东的，山东。
眼峰是在山东。
哎呀，陕西，原籍原籍过了。
对呀，好像
那你既然有这问题，你自己再找一个老师灌顶吧，请一个老师给你灌顶吧。
那再重新灌顶的话，我就重新上座，然后就是重新从一座开始了。我以前打的这五六百座都废了。
你打的那，你自己说吧。
那谁知道？
你手印对不对？你打坐的，你刚才说不如法，你自己都能掂量出来如法不如法。在车上不能打，旅游朝山不能打，睡觉又睡过去了。
那
个
难过吧？
所以我说，你找你的师傅去问问呢，对不对？
明白了，老师。那我
就、哎、你要不就找王运杰吧，这事儿你找王运杰。
王玉杰
就是这儿的主持人。
师兄，你那个、
啊、那
你联系我就行。
那眼峰师他都不在了，你没法问了，对不对？
如果师兄想那个重新开始打坐的话，重新灌顶的话，联系李华师兄，我把李华师兄的微信推给你。
这个一天只能一次。
啊，
我明白了，
谢
谢
师兄。好的，师兄。
那你多关麦吧。
嗯，
我记得刚才说的海定师兄说的那个也有意思。你看看这个你也得信。
那解脱生死就是一种方法。不能说的是不让我讲话。再说真的好东西是不能说的。
说有意思。真正的佛法不是不能说的是吧，好东西不能说。
打完百座。可以再打一百座吗？
可以可以，我听到了，可以。佛说的，可以吗？
你这不老是洗头？
还必须两小时
啊！你老是洗头啊？洗头也不掉啊！
不是，关正在师兄说好的，谢谢你。
那个《佛心经》里边说，日赐1080遍，大概就是两小时。
你听亮见我说话吗？
可以。
老师，我今天把我的心里话给老师可以讲一讲，压抑我了好长时间，因为我就是在寺院里吧，我自从我接触到佛法，我就有一个解脱心，想了脱生死，我就是一直就是有这么一个大愿望。我的认为就是说，凡是出家师父， 都是智慧很高的，我是特别的恭敬他，因为想
你说的是正法时代，正法时代是你说的这个样，现在是末法了。
是的，老师，因为我不懂嘛，
不是这个样
啊，我就是那么认为的，我就给这个，我就在寺院呢，那么样的恭敬供养。我就问老师，我说我问师傅，我说师傅，我说什么是明心见性？哎呀，老师，好不容易他也，我就因为我不敢说嘛，因为我说出家师傅那是傍僧不好嘛，我就从来我都没有说过师傅的不对，但是这也不是说不对，我就是说给老师想说说我的心里话，我就是说，我说师傅，请问师傅什么是明心见性？师傅好长时间也不回答我，后来就那个好像他就是从网上查的时候顿悟，哎呀，一个顿悟好像也有一这么一点道理，后来我就还继续恭敬他，后来我就又问佛法，哎，我说师傅，佛教中这些，因为那个我看那个六祖坛经嘛，我就把所有的六祖坛经的那个祖师开示的那个祖师那个慧能那个师傅老那个大师开示的那些东西问他，怎么他也讲不出来，后来他就呵斥我，吓唬我，你以后这些佛法你就不用在寺院里头说出这些佛法来，因为我最讨厌讲佛法了。哎呀，一是说的我这心里有点立马就梗出去了，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寺院里不讲佛法讲什么呀，就是引导这些那个，
那是你心里想象的寺院，人家他就是不讲佛法，你有什么办法吗？
斗争，
就奇怪了。你太要求人了，你可以离开他，可以。你说要求太高能达到吗？你就是太强人所难了。你为什么要求人家那么高呢？你不是要求人家也要有那高水平呢？你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你知道吗？
啊，老师，我知道了。因为我给他好像我
你可以离开的，他不适合你，你可以离开的。
是的，
咱这你要求太高，他做不到啊！你是古人，也没必要啊，这样。
是的，老师，后来我就这样就离开他了，离开他了，我就自己在家修行，在家修行。他因为我发心嘛，还总是打电话让我给他做这做那。后来我就说了，我说我跟你不是一个频道，不是一个频道的事，不是也不在一个频道，没法没办法给你做了，我不去了，我早就离开了，离开了我。后来我就在家坚持自己修行，我就因为我没有老师，也没有什么人，因为所有我遇到的人都没有一个能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就没有说算了，我就放弃了，我就自己在家里，我就按着没有老师指导，我就看佛经吧，华严经、六祖坛经、楞严经，我就看这些以经典来修行，因为没有老师指点了，我找不到所有的找不到解脱的我问的问题，找不到我解脱的方法。
老人的说。
那时候
原先老人的著作
不知道，那时候我也找不到老人的著作，
找到正在学
习，我那个时候我就学习佛经嘛，按照佛经来修行我自己，但是我就按我只是义理上有点懂了，但是还没有像老师这样深深的来那个，现在我能听到老师深深的含义，要不我现在特别感恩齐老师和魏老师，感恩心中心法，在偶然的一次机会，在一个直播间里看群里看到老人讲法，我特别的激动，因为我就觉得老人讲的法不适合我这样的人修，因为我没有福报嘛，我以为老人讲的法是有福报的人修的。后来我突然进了这个直播间里以后，我问了魏老师，哎呀，想不到，我说我也能修心中心法呀，哎呀，我说不可思议呀，见到老师讲的这些法特别的适应我，特别适合我的根基，终于有老师能解决我问的问题，我问的方法了。因为我也是初修，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老师，我刚开始修心中心法，真是我感觉的老师特别的慈悲，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心中心法也特别适合我。
你在哪儿受的心中心法？
北京，
我就在北京齐老师那个李华师兄那里。
那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从来没出过门的，为是受法，何处不是？
我从来没有出过门，我遇到心中心法了，我就不敢相信。因为老师说了，因为我遇到的这些出家师傅们，一遇到他们就找我要钱，把我所有的积蓄我都花没了，我就要供养啊！我因为解脱生死嘛，我不在乎那些了。 因为这次我就说遇到心中心法了，我就要看到了我就要灌顶去。我那个去的时候嘛，我就说都要快死的那个种情况，身体也不好了，不知道是来了什么，就好像有什么就不让去，病有病了似的。我说我就这样了，我说既然我已经走了这么多的弯路了，我说死我也得要去。我说因为从来没有出过门，就那样下决心去的，灌的顶回来我就好。我因为我遇到心中心法太不容易了，我所以说我要好好的修，一定要好好的修。我就是下这样的决心，什么样就别不要说苦不苦了，一定要好好修下去。因为我遇到这样好的法，我不知道我讲的好不好，但是我讲的我就是我的心里话。
嗯，好的事情，我坚持完成前座。
嗯，因为我百座还没有修完呢。
开始修，
刚开始。
嗯，刚开始。
激动。
嗯，我特别的激动，我真的是很激动。嗯，因为我遇到这个心中心太不容易了，走了那么多的路。
灌顶前他问，
这种激动可以理解，但是不可以提倡。
对，
算了啊。你那激动过去吧，别的人可以理解你的激动，不可以提倡。
一直激动啊，
一直激动的。
嗯，好的老师，因为总是我有一个感恩的心，特别感恩心中心，感恩老师。嗯，
那别打我了。
啊？
你可能不熟悉，你不了解我，我最讨厌的就是听到这样的话，开口感恼，闭口感恼，我听见我就烦恼，听见的话我就烦。
好的，
完了啊！你随我吧。
老师，
你既然你这跟我说话，你随我吧。你再别跟我说感恩，在这不说啊。随我这张
好。我不说感恩了，我再也
不。啊，对，我讨厌的就是这个。
好，我记得了，我记住了，我再也不说了啊。嗯，我记住了。
好的，师兄，你还有其他问题要问老师的吗？
嗯，我没有了，我就是说我刚才师兄让我开麦，我就说了，说我就是我的经历嘛。
嗯。师父已经听到了。
我没有问题了，老师。好。那我下麦了。
好的，师兄。
好的。